而影响所到的地方，那么聚会的地方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再下面一个。好，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这个讲过了马丁路德，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改革运动，整个的改革运动现在整个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黄的部分，真正这个黄的部分，这是整个的欧洲哈，我想这是整个的欧洲。这个黄的部分呢，仍旧是天主教的范围，只要是黄的，像这样的地方，黄的都是天主教的范围。过来一点，你看看这个还是天主教的范围。那么现在呢，如果是红的，红的，只要是红的，像这种红的地方，那个呢就是加尔文所到。那你看看，这个整个瑞士在这儿，你看到吗？瑞士的北边是苏黎世，南边是日内瓦。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内瓦苏这个瑞士的这一部分呢，可以说应该通通是改革中的，通通是受这个斯文革命或者是那个影响。不过他们的影响不止在这，他们的影响像这个天花一样，在这里也是个通通是他们的影响。那在这边也是，在这边也通通是他们的影响，只要是红的一定不是。那这块也是，这块也是，那这些也是。这些通通是，这个就通通是改革中影响所到的地方。那么这个是绿的呢，所有这些绿的呢，就通通是路德会的影响，就是路德的影响。所以呢，包括整个德国的北部，然后的北欧，一直到丹麦、到瑞典，然后这个通通是。那么这个就是路德会的范围，或者说路德中，或者说路德人的范围。那么还有呢，你看这些地方也都是路德宗的，你看这些通通是。所以呢，这个是欧洲大陆大概这样子。那么再过来一点，再过来到这边，那么这个就是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英国的国教，就是安利甘会这个范围，安利甘会这个范围，这个是天主教，你看到吗？这个是天主教的范围。那么在这个里看这一个呢，这一个那这个黄的还是天主教啊，这个还是天主教。但整个苏格兰的一片，这是苏格兰，整个苏格兰的一片呢，我们知道是改革中的，你看都是红的，但是改革中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是很清楚的，可以说这个整个的教会从中古世纪的一个教会，全世界一个罗马帝国一个，现在变成地域性的教会。你看这个完完全全，你现在比方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会一点一点的，就是因为这里的城邦或者这一带的，他的这个国王也好，总督也好，他接受了路德宗的建议，改革宗的建议。那么像这个地方，像这种地方呢，他接受了这个就是路德宗的建议。所以呢，那么在这一边，你帮我们看这一边，像这一边呢，那么你看这个整个的是安利甘会的，那么这整个呢是改革中的，所以你看所以现在很清楚呢，到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个沙迪教会的光景呢大概这样子。那不要忘记了，罗马天主教。还是在你看你们是很大很大的一块，不过这些地方呢，就是沙迪教会，那么沙迪教会和菲亚菲拉教会呢，仍旧继续同时存在。好，我想我们如果看过这个以后，那么对，看过这个图以后，我想对于当时的情形呢，我想应该是有很清楚的印象。好，我们大概就暂时说到这儿。那下面呢，我想我们要提起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到底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清教徒是怎么一回事，到底它怎么开始，为什么清教徒影响是那么大的。那么首先呢，我想我要我们从属灵角度啊，我们清教徒实在说来这个范围很广很广，这个实在说来，这个清教徒啊，乃是一般，特别是英国的有一般很爱主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 他们呢就是得着了加尔文的帮助。那么加尔文呢，不光是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加尔文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因此就是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啊，在创世之前神就拣选了我，神就预定了我。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预定论，神拣选了我。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就知道在加尔跟随加尔文的人，那么后来呢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见解，有的是有的极端一点，有的温和一点。那比较极端一点的见解就是说，神在创世之前呢，不只预定我们得救，也预定有的人沉沦。有的人所以不得救，因为神没有拣选他，因为神老早预定他要沉沦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知道在福音真理的认识上就有难处了。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就有一般的弟兄们觉得，你不能光这样讲，因为今天神还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所以今天呢，我们因为愿意，所以我们凡愿意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呢，就证明说我们这些只要愿意，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就可以白白的得救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一般弟兄们他们很难相信，很难接受说今天有一般人是不错，我们是主所预定的，但是呢很难接受说有一般人呢他们是要沉沦的。那么这个极端的讲法呢叫做双重的预定。所谓双重的预定，就是神一面预定人得救，神同时预定另外一般人要沉沦，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单种的预定论。所谓单种，单一的预定论呢？什么叫单一的预定论呢？就是说神只预定我们蒙恩得救，那么对于那些不得救的人呢，神没有任何的决定。那么这是所谓单一的预定论。那么我们如果真的要追究这个的话，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那么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也许下一次我们会稍微的仔细的再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对于教会的影响太大太大了。那么整个16、17世纪可以说大家就是辩论，到底人今天蒙恩得救是自由意志呢，还是完全是命定？那么如果完全是命定的话，那么你根本不要传福音，因为你何必去传福音？你传了半天，如果他没有预定的，你不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啊。所以有很多人说你不必传福音了，因为你根本，如今天的如果他没有被主预定，那如果你把他传得救，你不是做错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后来造成了很多的难处。在英国有一帮弟兄们呢，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从来不邀请人的，从来不劝人的，他们就站在马路上就读了一段圣经，讲完他们就走了，也不管你得罪过他，不管。他说呢，如果是主所呼召、主所拣选，他一定会上钩的，只要主所拣选，他一定会上钩，所以你不必要苦苦的劝他。所以就证明这就是预定论，这就是加尔文的影响到今天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深。但是我们要记得，如果你把这个当作一个神学的话，那么可以说这就是整个17世纪，那么大家就是在这个神学上有太多太多的辩论。但是对于属灵生活有帮助吗？不一定有帮助。那么只有这一般这个所谓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新教徒呢，他们不同。那新教徒这一班弟兄们，我们讲总的，我们现在不是讲特定的一班新教徒。新教徒有的是很得胜的，有的也失败，等一等我讲给弟兄们听，你就知道说有的时候你会感觉为什么没有一样是完全，实在有它的原因。那么新教徒总的来说，他们绝对高举圣经，他们觉得圣经呢不只是叫我们认识神，圣经呢也让我们怎么样的生活，同时圣经呢也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教会应该怎样。就是说圣经不只给我们福音的真理，圣经也给我们教会的真理。所以他们说今天我们要照着圣经来做，不要告诉我说有的事情和圣经不冲突我就可以做了，不，他一定 要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给你的，他完完全全要照着神的话来做。所以实在说来呢，这些这个清教徒呢，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只要神，他们完全高举圣经。那么因着他们高举圣经，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看见说，他们看见说，他们的的确确就像加尔文所说的，我们一切都是恩典。老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选民。那么现在你说神公平不公平呢？为什么有的人神没有拣选，有的人神就拣选？因为都是神的怜悯，因为根据他们的感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救，我们都是如虫如蛆，我们都是地狱的材料。所以如果今天神怜悯我们，完全是神的怜悯，我们是不配。如果谁说我们下地，我们就该下地，但是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神竟然拣选了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所谓的清教徒呢，他不只把这个加尔文的这个预定论当作一个圣贤，他真正的在他们的生活上，他真的感觉到我们蒙了何等的。你看别人没有蒙拣选，我们却蒙了拣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还有因着神有完全的主宰，所以神在环境上所有的安排都是对的，神没有一样是错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告诉你说，很多事情我不会解释，那个是奥秘。这个神的拣选是个奥秘，为什么神拣选我们，神没有拣选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他们的特点。不过他们比这些神学家要进一步，比这个十七世纪的那些神学家特别辩论说，到底是自由意志呢，还是这些呢？他们比他们进一步。他们进一步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不被动。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接受这个神学的话，有一个危险，因为一切都是神的主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主做的，我什么都不做，那么因为都是恩典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这个人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被动。但是你知道，神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清教徒有一个特别的看见，他们既然看见了这是神的话，结果呢，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在属灵的追求上就变成非常积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人蒙拣选？你如果这个人蒙拣选的话，你在属灵世上一定是积极的。所以这一般人是最有追求的人，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认为说，神不光是主宰我们一切，主宰我们的命运，主宰我们的将来，也主宰我们的今天。所以我的穿衣服，我要不要抽烟，我要不要打牌，我要不要跳舞，这一切神都可以过问。那这就是所谓的清教徒。但是呢，不要忘记，后来大家觉得清教徒不喝酒，其实最早他说，只要你能了解，就是你要荣耀神。那么今天为什么你不打牌呢？不光是因为他有赌博的嫌疑，因为你打牌你浪费了许多时间，你为什么不把这点时间拿去更荣耀神？他们也读小说，他们也看那些文章，他们也看见世界上的一些东西，他们也有些娱乐，他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最要紧的，不要影响你与主中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清教徒，清教徒他们就是喜欢用主的话说，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来。所以清教徒的感觉是什么呢？今天如果我们这些人真的从创世以前主就拣选我们，那么这样我们就应该要活出蒙拣选的光景来。所以呢，我们应当要积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把属灵的追求呢当作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如果读这个清教徒的作品的话，很多都是讲到属灵征战。人家本人约翰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圣战》（Holy War）， 就特别讲到这个基督徒。如果今天你做基督徒的话，你应该要很积极的爱，一切都是积极的。那这个刚好和普通一般专讲那个预定论的神学家刚好是相反，他们光在脑子里面 但是呢，是这些人把这个预定论完全把它活出来，就是因为我主拣选了我，我实在是不配的，所以呢，我既然是神的选民，我就应当证明给世界看，说我是蒙拣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积极的传福音，积极的活出圣洁的生活来。他们看见说，你因信得胜，因信称义还不够。如果你真的因信称义的话，那你的生活应该是圣洁的生活。那么这就是清教徒。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你如果读清教徒的历史的话，你非常非常的受感动。那特别是在英国，你看见说真正。这个英国能够完全的转过来，并不是一些几个教条，或者说改革中或者路德中里面一些的这个神学的理论改变他们。严格说来，弟兄姊妹，英国所以有今天有这么丰富属灵的资产，是因为背后有这些清教徒。这些清教徒他们不是只是他们神学不懂，他们神学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但他们活出那个光景来。所以呢，有人说他们的预定论是经历预定论，他们是活出那个预定论来。你说是预定论，是讲到神的拣选，那我相信神的拣选，我相信神拣选了我，说我应当活出那个属灵的光景来。所以基本上来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清教徒呢，乃是只做这样的一般弟兄们说的。那不止如此。他们说，如果圣经是神的话，那么教会里面的恢复，教会的起，我们应当回到教会起初的光景去。所以现在他们要问说，既然圣经里面关于教会是这样讲的，那么凡是今天不合乎圣经的，我们一概不要。所以我们晓得，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在英国，特别在英国的国家教会里面，那么他们看见许许多多仍旧有天主教的遗毒，所以呢，他们里面就过不去。他们希望说神能做接近圣殿的工作，他们希望说能叫教会更单纯，所以 purify 就是更纯净。那么这一班人呢，就变成 puritan， 就变成清教徒。那清教徒原文英文是 puritan。那 Puritan 呢，是指的 purify。 那么最早为什么他们称他们做 Puritan 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希望能叫教会更纯洁，更能够脱离巴比伦的毒素。那么这是他们所要的。他们觉得今天，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个天主，在那个英国这个安利堪会里面，他们仍旧是贵族领圣餐，那么他们觉得这个不可以，因为你会做领圣餐，就是证明说你还是相信基督的那个这个，你经过祝福以后，那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那么他们觉得不可以，他们就觉得不应该再穿圣袍了，因为他们仍旧，你知道吗？他们还是穿圣袍，他觉得你叫我们想起祭司的精神。所以呢，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而且呢，这个他们有好几点，就是看见说，在整个这个安利堪会里面有很多不照着圣经的情形，那么他希望说他们能够改，能够怎么样，能够把它改变过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清教徒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在教会中做得圣者。那么希望能够唤起教会的良心，到了有一天呢，整个教会能照做圣经的样子，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们觉得今天教会里面不可以有这些从巴比伦来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第一个要感动在这个整个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就是那些圣女人，那些主教们。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他们觉得他们相信说教会不可以分的，所以他们绝对不另外设立一个教会，他们不，他们相信说，如果我们做得胜者的话，我们最后呢就能够整个就能够改变过来。所以你知道最早的时候他们是在，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剑桥大学的教授，那么他就带着头， 那么这就是清教徒里面很有名的一个。那么这个清教徒这一帮人，所谓的清教徒，刚才我们说过，因为他们是接受什么加尔文的思想，特别是接受加尔文的预定论的，他们甚至活出那个预定论的精神，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是与日内瓦做标准。那么在日内瓦呢，他们是实行长老制度的。那么现在在圣经里面，你怎么能读出这个主教的制度来？那么这个安提干会的人说，我们根据圣经不能，根据遗传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可以。那么现在呢，这个清教徒说，我们要读圣经，圣经里面既然没有主教制度，圣经里面只有众长老，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他们所要求的是希望说，这个安提干会不光是把天主教的遗毒去掉，而且希望他们有很深的希望，那个希望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主教制度能够变成长老的制度，那这样呢就完全符合圣经。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教授呢就带头，后来我们知道就被主教革除了，甚至他剑桥大学的教授，结果他也不能在那里教书，因为你知道这个剑桥也好，牛津也好，整个都在那个主教的控制底下，所以呢现在他也不，后来受尽了许许多多的逼迫，但是这位弟兄呢仍旧不折不挠，他仍旧在一些主教里面做工，结果很有功效，因为你看这些这个清教徒他们的确是很爱主。那么尤其他们那样，有时他们很自然的就感动了一些这些这个所谓圣品人，就是所谓的那些主教。但是呢，实在说来，那个阻力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后来他们想有一条路是可以做的，那就是整个的这个英国国家是受整个国会的影响的。所以国会里面呢，那个议席就是议员，就是国会里面的议员，如果有更多是清教徒的话，就是说是倾向这个长老制度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些人，因为所以后来他们就称他们说长老会，长老就是英国长老会是从这里出来的。那意思说，这些人他们希望能，他们没有意思另外来一个长老会，没有，他们希望就把整个安提干会变成长老会，这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么怎么做呢？那这些清教徒就是怎么做，他们就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说这样好了，我们呢就尽可能能够影响国会，你如果能把国会影响下来了，那问题就好了。所以后来呢，果然我们知道以大多数的国会这个投票的时候呢，是完全站在这个清教徒的这一边。所以等到他们在国会得胜以后，那么你看见那个本来的那个大主教，那个专门反对清教徒大主教呢，结果呢就被处死了，因为变成叛徒，忽然之间就变成叛徒了。那么看这个样子呢，他们就可以借助国会呢，然后就会改变国家的律法，然后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安提干会呢就变成长老会。那么这个是他们当初觉得，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合乎圣经的。好了，那么那个时候的皇帝呢，国王明明看见呢这个什么这个清教徒呢是占上风，但是呢他不肯跟随，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呢，结果战争就开始了。那么国王就带着一帮的贵族，你知道这一帮人都很有钱，都是骑着马的，那么这一帮人呢就跟着国王。那么还有呢，这个国会里面这些人都是我们知道这些议会里面很多都是什么农夫啊，很多都是鞋匠啊，他们不是含有，但这个清教徒都是这样的。那么结果他们就在那里占上风了，结果呢就变成两个阵营，那么这个两个阵营呢就发生内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也是叫人不明白。那么如果他们真的造不着神的话，那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们就打起来，就是说就这个内战就起来了。那么好了，结果你知道在他们的那个圣经亮光底下，我们现在只能够说在清教徒他们所能看见的光底下，他们觉得这个战争要打，所以呢两边呢就打起来。那么起头的时候是国王啊和这个贵族，这个因为他们的设备比较有马呀，看上去占上风。 但是慢慢很稀奇啊，这些清教徒他们很会打仗。那么在中间呢，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后来很有名，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常胜将军，在他们率领底下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那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呢？这个人名叫做 Oliver 的 Cromwell， 就是克隆威尔。这个克隆威尔呢，这个人呢是一个农夫，他根本是个农夫，但是是很有很好的一个绅士，非常非常爱主的，很，所以这个地方你我就不明白，他是很，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他就率领这个清教徒们呢，就和这个国王的军队就对抗。那么你知道，就设备就各方面来讲，实在说来呀，这个清教徒不可能打胜仗。不过这些清教徒有个本领在哪里呢？这个清教徒就是特别在 Cromwell 他的这个军底下，大概有21000人。这个每一个人呢、啊，都是敬虔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这些人从来不宣誓，他们也从来不喝酒的。那么同时呢，他们呢，这个每次到前线打仗的时候，都是唱诗篇的，所以他们士气啊，非常非常的高昂。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这个可以说在历史上除了十字军以外呢，可以说他们呢就是很会打仗。那么这个士兵呢，个个都是非常热心，个个都是敬畏神的，而且个个他们都是喜欢唱诗篇的这些清教徒。那么打仗的时候他们拼命打仗，不打仗的做什么呢？就是读经祷告唱诗歌，这是他们所做的。那么这就是这些清教徒。那么也很稀奇啊，这些人按理来讲不可能打胜仗。那最后呢，这个打内战的结果，最后是皇帝的，就是国王打败。那国王打败了，所以最后的国王就在那个宫殿面前被处死。那么因为现在他是叛徒呢，他也是暴君呢，所以呢，我们知道后来他就，所以这个从那个以后开始，所以那个时候以后呢，那么你就知道清教徒呢就得了很大的失利。那么清教徒呢，在英国可以说，那么现在那么因为他们得了势力以后呢，所以我们晓得现在所有的法律就通通改过来。那么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叫西敏斯告判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那么这很重要，这个就是他们在那里离的一个信仰的告白。所以我们说这个清教徒啊，他真的当初他们怀着一个理想，他们要在体制内改革，他们绝对不要另外一个教会，他们不要。那么他们相信，如果在里面做得胜者，最后呢，终于应该神能够得着所要得着。结果没有想到，只是昙花一现。那第一次却有一段时间，大概就十几年、二十年、十几年了不起，最多最多。那么那个时候有一度呢实行军事独裁，那个独裁的这个管理的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Oliver Cromwell， 就是 Cromwell 和克隆威尔后来呢就真的做了那个时候英国的独裁者。那么在那个时候他的底下，因为他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这个很多的清教徒，很多的那个什么，就因为那个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清教徒是一面受了保护，那么同时呢，就没有什么难处发生。那么一直等到克隆威尔过去被主接去了，那么整个情绪又改变。然后呢，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是清教徒，那有一段就几年很短的时间。可以说，现在整个的信仰是，清教徒的信仰。现在呢，整个的法律也是清教徒的法律。所以后来呢，你说一般的这个英国人都不爱主的，都不是像清教徒一样。那么现在清教徒要把他们的标准呢，是用在全国人上下，他们受不了了。他们觉得这些清教徒这个管子他们实在吃不消了，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把他们英国的国王从国外就请回来。那么请回来以后，那么接着两个国王呢都是非常倾向天主教的，所以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开始大量的逼迫基督徒。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之后，这个所以本来清教徒呢是在安利甘会里面， 现在因着逼迫的缘故呢，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自己身不由己的就跑到了英国国家的外面去。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这个清教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清教徒有好几种。刚才我们所说的清教徒是所谓长老会一般，这一般的清教徒呢，他们希望在体制内改革，最后呢，希望能把安利甘会变成长老会。换句话说，把这个主教的制度呢变成长老的制度。但是还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呢，特别是有一个人叫 Brown， 这个人，他最早看见，根据圣经啊，他看见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一班弟兄们呢，他们那个时候不，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教会呢，实在说来不应该是国家的教会，教会呢，只要神的儿女们能聚在一起，神的同在，主的同在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知道这一般人呢，就是所谓公理中的人，叫做 congregationalist。那么这一般人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公理中。所谓的公理中呢，他们就是相信说，教会呢是只要有一般神的儿女奉主的名聚集，他们就可以很自由的聚在一起。那么这个聚会的地方，他们自己成为一个单位，那么这个教会呢不能管另外的一个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公理中的开始。那么这一班有一班的弟兄们，他们觉得在体制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今天这种情形根本是人手形成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应该是没有份的，我们应该要出到营外，我们与主一同的受苦。所以呢，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觉得整个这个整，不要说罗马天主教是巴比伦，就是今天整个的英国的安利甘会，就是一个不是出于神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能够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我们就可以起来跟随主了。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公理中。那么这一般公这个公理中的人，他们基本上是清教徒，不要忘记。不过这个不是长老会的清教徒，这个乃是公理中的清教徒。那就是说，他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今天我们如果要聚集，今天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今天我们要看见教会已经堕落了，甚至于整个安利甘的情形都是堕落的。所以呢，他们就自己聚会了。他们觉得你要去改变那是没有可能，因为那个你需要唤醒整个教会的良心。那么后来证明，你知道吗？这班弟兄们好像是对的，因为你看天这个长老会的这个天长老会这个清教徒，他们最后甚至用武力了，还是没有成功。如果神允许他们武力真的有长时期的成功，那么弟兄姊妹，那就证明说神把他们完全放在一边。神为着要教导他们，给他们看见。今天呢，如果除非教会的良心被唤醒，如果教会良心没有被唤醒的话，那根本就是世界上的一个组织。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公理中的弟兄们，他们实在是有看见，他们实在看见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的同在就在他们中间。那么同时呢，他们觉得这一个地方不能够管另外一个地方，换句话说，每一个教会都是向基督向元首直接负责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公理中的开始。那么公理中有两种，一种呢是觉得仍旧在安利甘会里面，一种呢大部分他们就离开，因为离开以后就变成异端，就不能够在英国待着，所以后来呢他们就移民移到什么地方，移到这个荷兰去。那么到了荷兰的时候，有一帮人呢就接触到那些崇敬派的弟兄，他们重新受浸的弟兄姊妹，结果就是门诺会，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门诺的弟兄们，和他们接触以后呢，他们就隔着帮助，他们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受浸，一定是信徒受浸，就今天你受浸， 必须是因为你就今天如果我们受尽必须因为信而受尽，所以现在他们就实行了信而受尽。然后呢，他们有一班弟兄们就回到伦敦，那么这个就是最有名的浸信，这就是最早最早浸信会的开始。浸信会的开始大概是1611年，和那个新定本的英文圣经同一个时候。那么在1611年在伦敦的时候，那这一班弟兄们因为从重庆的弟兄姊妹那里得到帮助，所以呢后来就变成了浸信会的开始。那么宫里中的弟兄们觉得我们都是弟兄，但是有一班人要起来服侍我们，这一班服侍我们的人必须受过教育才可以。那么这个是宫里中的看见。那么这个浸信会的人怎么看呢？浸信会的弟兄说，我们都是弟兄，那么连服侍的人他们不一定要受多少的教育，只要他们是圣灵感动的，他们圣灵呼召他们，他们就可以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宫里中跟浸信会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是属于堂会主义。所谓堂会主义就是说，我们这一班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直接向主负责，他们在那里彼此相爱。那么弟兄姊妹，无论是长老，无论是宫里中，无论是这个，无论是宫里中也好，无论是浸信会也好，基本上来说是堂会主义。那么而这些国家教会，包括安利甘会，包括路德会，包括改革中，包括长老会，严格说来是地域主义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特别到了16、17世纪以后，那么现在你看见教会在地上有四种，你看见一个或者说有最少现在有三种，一个就是原来的罗马天主教会是全球性的，然后呢，你看见有地域就是地域主义的这一那就是地域性的教会，那么还有呢就是堂会主义。那么一个堂一个会，就是说只要他们是奉主的名聚集，结果呢主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这个正，所以现在不只有了天主教，也有国家的教会，那么有了这个浸信会，同时呢也有了这个同时呢现在也有了宫里中，那么同时那个时候贵格会也开始了。所以我们叫所谓的贵格会，还有呢长老会，不像英国的长老会，英国的贵格会，然后英国的宫里中，那么这些呢都是认为一义分子，都不是国教里面。那么一直到有一个时候，那么结果国家有一个新的法律能够容忍他们同时能够存在，所以后来慢慢逼迫就没有。但是在那个以前，你知道这些堂会主义的人，那么这些长老会，特别英国长老会的，就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但是后来你看见他们本来那个长老会应该在体制之内的，结果呢后来也被很自然的被逼到了这个英国国家英国安利甘会的外面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才晓得在当时是发生了这许许多多的事。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了圣经神律沙地教会所说，你看见从这些地方来看，像什么清教徒他们多好，可以说今天我们得到许多清教徒的遗产，比方说本人约翰就是清教徒。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诗人米尔顿，他也是 John Milton， 他也是个清教徒。那不止如此，你知道一个很有名很会写希伯来书的一个人叫做 John Owen， 他曾经他也是大学的副校长，我们知道他也是清教徒。那么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像这个谁呀、像斯普真也是个清教徒。那么比方说像接着那个谁呀、就是接续那个坎伯摩根的叫做中马田 Dr. Lloyd Jones 也是清教徒。所以我们知道说清教徒的的确确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帮助，整个英国的教会所有属灵内容和清教徒发生很重要的关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一般的清教徒，你清楚吗？你看见吗？结果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 觉得他们最后觉得应该要到国会去，那么所以你看到慢慢就和政治就发生关系，一和政治发生关系以后，然后战争就开始。结果呢，你看见说基督徒也拿起刀，也拿起枪，也上了战场。那么从这些地方，你看见说在神面前不是那样的完全。那么就是后来你看见这些公理中也好，这些堂会主义也好，你知道堂地域主义很清楚的是形势逼出来的，堂会主义毫无疑问的是从神的启示来，那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如果我们讲到主的恢复的话，我们要说堂会主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因为最少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今天呢，我们是奉主的名一同的聚集，主的名，主就在我们中间。不过堂会主义有一个难处，那个难处是什么？这就是后来批评堂会主义的人知道，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必须要接受一个批评。那个批评就是，如果堂会主义真的延伸下去的话，那换一句话说，神的儿女是可以变成很多很多的。那换一句话说，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堂会主义的话，我们可以在一条街上可以有很多堂，可以有很多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主直接负责。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和我弟兄合不来的话，我可以另外有一个堂，我可以另外有一个会。那当然我们知道是有那个危险，但是我们看这已经很靠近圣经了。但可是呢，如果人今天肉体没有被主对付的，像清教徒也好，甚至于跟随堂会主义的弟兄们，你看见说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见常常会让肉体得到上风。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有人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为什么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如果在天主教里面就一个，如果在这个改革中里面，你在德国就是路德会，如果你在这个瑞士就是改革中，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分成这样四分五裂呢？那么当然有的人认为说，这就是因为堂会主义所留下来的影响。现在因为自由了，所以呢，你在一条街上你可以有不同的聚会。我们如果大家看法不一样的话，我们不要彼此相争了，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所以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那因此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到二十世纪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有这么多的宗派。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加在一起的话，我们现在这整个事情的发展还是回到刚才主的话里面，主的话里面所说的。主的话是怎么说的？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就主的话就是说，你要坚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里面都有几分的担心，因为如果人的肉体来借用这些的话，你看见说都可以把它推到圣经之外去。清教徒实在是爱主，但是不小心他们有的人可以上战场。我们知道说堂会主义实在是神的启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但如果不小心的话，肉体可以躲在堂会主义的背后，那这样神的儿女就完全失分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杀敌实在是神的恢复。但是今天很重要，到底神那个中心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话，再来这些历史，再来比较圣经的话，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好，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但是你借助这些的教训，更多的教导我们。主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的来跟随，所以我们主，但愿你把上好的赏给我们，叫我们能跟随上好的。但愿这些的教训都是我们的见解，这些的故事都能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爱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还有一个